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2月11号，据说是小年，是不是？文慧老师早上好。
南方，
南方是小年、北方跟南方差了一天嘛。
哎呀，我被万峰老师吓着了，所以一开嗓呢痰都涌上来了啊。是南方小年，昨天是北方小年，今天是南方小年。那么告诉我们小年呢，那其实小年就代表什么？春节正式拉开序幕，所有人都忙着要回家了，然后家家户户也开始呢大扫除了，年货也办起来了，赶集赶集再赶集。
我每天都小扫除，倒垃圾，就把垃圾放进去垃圾房里头。
哦，
都是小扫除。
我们不也这样吗？
啊，
我们说的是大扫除，家家户户基本上你看到了都已经充满了年味儿，开始呢有年的活动出现。
我们良友电台下午也有个活动，
叫什么？
叫天命最高。有没有看寻秦记啊？我终于说会这个名字了。这是一个，哎，它是一个古天乐的电影，它的主题曲叫天命最高。所以我们就拿个萝卜糕啊，白糖糕啊，马蹄糕啊，年糕啊，
好，
一起分享。
明白，明白。
天命最高。
明白，啊，明白。刚才你在讲说，哎，我们良友电台，我就在想，我们
香港录音师，
我就在想，我们良友电台哪有这个节目啊？原来是我们电台，我们公司。今天下午茶的时候呢，万峰老师是我们电台的福乐小组，他呢特别替我们这个小组啊，他是其中一位，替我们想一些福利措施。
都是吃吃吃
吃喝玩乐归他们去想。
因为有些时候呢，同工呢都是很拼命的服侍，有些时候呢也需要牧养还有关怀。
对对对，
就填饱肚子才需要再填饱心灵了哈。
是，那说起年糕呢，南方小年呢，其实很多家庭开始呢蒸年糕做年糕，开始真的要做好多的年糕分送出去。例如我想起我的外婆开始会做甜年糕啦，红豆年糕啦，桂圆年糕啦，还有咸甜年糕啦，萝卜糕啊，还有什么呢，芋头糕啦。哇，真的是开始现在做，然后呢就把它给放在冰箱里，到时候你就一个一个送出去，特别是送给他的女儿，例如像我妈妈啦，我的二阿姨啊，三阿姨啊，小阿姨啊。
我刚刚结婚的时候还弄过这个萝卜糕呢。
可以吃吗？
啊，可以，怎么不可以吃？蒸了应该100度也没什么毒。
好，没有，我怕里头可能好多的细菌经过万峰老师的手。
没100度，什么细菌都死了。
哎，我好像还没说我自己呢，我是文慧，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
那北方的小年昨天已经过了，今天就迎来南方的小年，温度也升高了。今年呢看天气应该是呢有史以来最暖和的一个农历春年了，但我们要说这个气温呢上上下下，大家呢还是要小心
点。我还在短袖呢。
对，我知道这几天香港很热啊，已经升温了，我看气象报告一直延续到年后都是这样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教会的瓦器呢会讲一位文学作家，世界有名的鲁易师，看过他的作品没有呢？四重爱其中一本。
哦，我只知道这个狮子，什么巫师魔，
哦，就是纳尼尔世界，
对不对？
对
对，还有
历险记，
还有也会轻轻的谈到他的好朋友，
哦，他的爱情
啊，不是他的托尔金，他的好朋友。
哦，托尔金，我以为你讲
魔戒。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
然后有人说基督徒不看魔戒，
不，里头有很多我们值得呢去分享的，跟我们的信仰有互相结合之处啊。然后在接下来呢，我们会特别的提一提呢，那就是呢啊，当我们开始社交之时呢，因为过年嘛要社交，就会发现好多好多的问题啊。那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社交达人呢？特别过年的时候，面对要走亲戚、攀比之时、催婚之时，还有催生，那怎么办呢？我们会来谈谈。然后呢，就是为我们这周的金句呢来做一点查考的功夫，箴言书三章五到六节有什么需要祷告的事情，赶快告诉我们。好了，那今天要跟大伙说什么？过年，
过年怎么？
我要告诉大家，有些东西可以吃，但是浅尝即止。例如炸的，
炸的，
例如
当然呢，油啊，
例如那些腌制的，
哦，当然
腊肉
都是不健康。
例如甜的，
哦，当然不健康，糖尿。
但是你都在吃，对不对？
我不吃啊。
那你吃啥？
我就白开水。
谁说的？大家信吗？不信。
我信啊。我每天都只喝白开水啊。
万峰老师自己信就行了，不错不错啊，要相信自己。那其实呢，为什么要特别叮咛大家？因为真的怕大家呢，过个年之后呢，不但是身量涨了，而且健康呢，所有的指数都涨了，不行不行啊。那我们要特别告诉大家，甜的东西少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甜的东西会影响我们的眼睛，如果你有近视眼，更应该少吃糖。因为甜呢，对视力的影响和眼睛的巩膜有关系。那这个甜是如何影响我们视力的呢？巩膜呢，是我们眼睛最外层的眼球壁，它在代谢过程中呢，需要大量的维生素，尤其是 B 族的维生素。而甜食中的糖分呢，在人体代谢的时候呢，它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B1 来帮忙把这个甜呢去代谢完毕，所以呢它就会降低我们体内什么呢，钙的含量。那么维生素 B1 对眼神经呢是有养护作用的，它含量的高低呢会影响到眼神经的状态。而钙呢是眼部组织的保护器，所以体内呢缺钙容易使我们的眼球壁呢这个弹力减弱，助长近视。
我听了好久，听到文慧老师原来是在说英语是 B1 啊，那个 B1 的那个维生素。
对对，
没事，我每天都吃这个 B 族的维生素，所以可以吃甜呢。
那你吃了甜之后呢，你每天吃，
我吃了那个丸子，
你那个甜就会需要你的 B 族维生素，特别是 B1
对啊，
去消化它、代谢它，那你的 B1 不就少了吗？
我每天都吃那个 B1 的那个补充啊。
除非你要更多一点，因为你吃了
两颗吗？
对。
那我怕超额我死了。
不会， B 族呢是可以水溶性的，是
可以
多喝
一
点
水。吃一整瓶吗？
不行，太多了，太多了。那大家听懂这个原理吗？你吃的多的甜的，那么你就需要 B 族，特别是 B1 去代谢它，那你的眼睛也需要 B 族维生素，因此呢你的眼睛呢就缺乏了维生素，足够的维生素去帮助你的眼球壁，特别是那个巩膜。所以呢补钙还有呢补 B 族维生素群是对眼睛有帮助。另外少吃甜。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显现期灵修，耶和华作王。一，诗篇九十九篇一到二节：
耶和华作王，万民当颤抖；他坐在基路伯的宝座上，地当动摇。耶和华在锡安为大，他超越万民之上。
诗篇99篇1到2节宣告，耶和华作王，万民当颤抖，他坐在基路伯的宝座上，地当动摇。耶和华在锡安为大，他超乎万民之上。耶和华不是地方性或者民族性的神，他是万民的主，是世界唯一的王。他的临在使天地震撼，也使万民颤抖。诗人用了高度震撼的语言描写神的王权和圣洁。这里的颤抖不单是恐惧，更是面对全然圣洁和拥有绝对主权的神的时候，全人类深感敬畏与无助的反应。对信主的人来说，这种颤抖含有敬畏、谦卑和感恩。信徒知道自己蒙神拣选和被饶恕，虽然尚未完全，但是可以因着信靠基督而坦然地来到神面前。在敬畏神的同时呢，也知道他是赦罪的主，生命是可以蒙恩得救的。所以信徒的颤抖最终带来敬拜和喜乐。罗马书也提到罪与神的审判，但是那里强调信靠的人可以因着耶稣基督得以成为义人。至于不信主的人呢，在神面前的颤抖是源自罪性和面对审判的恐惧。罗马书1:19-20指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而神的永能和神性也借着他的创造显明了。不过虽然有神的普遍启示，却仍然有人拒绝真理和行恶，因此神的愤怒最终是会临到他们的。这样不信的人的颤抖是面对公义审判时的恐惧和绝望，因为人的罪性，人是无法承担神圣洁的要求的。所以呢，如果不悔改归向神，当面对神的显现的时候，就只会充满惧怕了。从诗篇99篇的角度来看，神的王权和圣洁激发出世人普遍的敬畏，不分信仰，不分民族。那么关键是在于信主的人因信得恩典，在敬畏中得自由，并且能够真诚的敬拜，而不信主的人却因着罪和审判而惧怕。两者的颤抖根源不同，结果也将会完全不一样。为什么神会令人敬畏和惧怕呢？这与他是王有什么关系呢？在主耶稣登山变相时，马太福音17:6描述门徒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他们怕什么呢？我自问，曾经有害怕神的经历吗？如果没有，是因为自己完全没有犯罪呢？还是犯了罪而不自知呢？神的恩典使我们把对神的畏转化成敬畏，这对我有什么意义呢？这又怎样帮助我在个人敬拜灵修和集体的主日敬拜中可以做得更好呢？耶和华作王，万民当颤抖，他坐在基路伯的宝座上，地当动摇。诗篇99篇1节。
显现七灵修，耶和华作王。一，作者张晴，播音李崇恩，2026年2月11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我快被压垮了。
上帝了解你的难过和辛苦。马太福音11章28到29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这样你们的心灵就必得享安息。
是我的力量。
神话语是人的属灵维生素，我们都要来补一补，让生命成长，灵里健壮，活出盼望。
耶和华作王了，我们要颤抖，抖着说早上好，那样。
真的是这样说的吗？
不是，
真的是这样解释的吗？
不是这样吗？耶和华作王，
你要有一颗敬畏的心，由心而发出的抖，而不是像您这样的，您这样的一点都不抖，
开心抖。
对，好，我等着过年的时候呢，你抖一些的钱给我啊，红封包啊。
怎么？
好，那刚才我
真的抖了，这个就。
那刚才我们灵修的经文呢是诗篇99篇1到2节，所以我们听到一首非常欢快的诗歌，哈利路，主我神作王了，耶和华作王，万民当颤抖，他坐在基路伯的宝座上，地当动摇，耶和华在西安为大，他超越万民之上。
我也试过一坐就地都动摇，因为我太重，
太
一坐嘣。
那其实有一些地方没经历过地震，例如香港这边，所以可能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地震的滋味啊。那么文慧在台湾长大啊，我台湾呢很多地方常常地震，包括我的家乡，所以我知道什么叫全地颤抖。 哇，你就觉得这个地都在发抖啊，然后你的心也跟着发抖了。那种的感觉是很无助的，那种的感觉是人类好渺小，这个在大自然面前算的什么呢？我相信呢，诗人在说诗篇99篇一到二节的时候，凡是经历过地震的人都应该稍有体会的。
嗯，对了，以色列有没有地震呢？可能也有一点点，
不知道啊。
也有六级，
我记得土耳其那边是有大地震的嘛。
死海那边有个地震带，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理解那个地震
是。那劝慰子就是说，我经历过楼层晃动，是的。那我也经历过，我睡到一半突然地震，然后我被震醒了，半夜。然后呢，接着就所有的左邻右舍的灯都全部亮起来了，还好就是震了一下子啊。那虽然很大的震动，但是没有造成任何的伤害。我相信就是那种的敬畏，人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的无能为助，人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的渺小，所以呢，就把我们的生命主权交还给这位创造天地的主。那么这个是诗人当时呢所说的，也是今天我们可能有一点体会，我们所当学的。好，早上的7:51，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年2月11号星期三线上今天直播当中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那么今天是南方的小年，北方昨天已经开始拉开春节序幕了，今天南方开始呢做年糕了，准备年货了。但是稍安勿躁，我们要听故事呢。万峰老师要跟我们讲精彩的，
就是写故事的人。
好，鲁易师。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依靠你。
教会中的瓦器。
不知道你看的小说多不多呢？万峰今天跟你介绍一位小说家，他的名字呢在文学界还有神学界都如雷贯耳，他是能够在牛津大学的讲台上论证神学，也可以在一个魔幻世界里头引导孩子们遇见神的奇才，他就是鲁易师 C.S. Lewis， 他是1898年到1963年的人。鲁易师呢，他出生于爱尔兰的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早年呢，他就充满了挣扎还有怀疑。当他母亲在9岁的时候去世，遇见这个第一次大战的战火的时候呢，他很坚定要做一个无神论者。鲁易师曾经冷冷地认为，宇宙要么是盲目的，要么就是残酷的。但是神从来没有放弃这块的瓦器。他之后在牛津大学教书，有一个晚上，他在理智还有情感的双重夹击底下，他彻底降服了。1931年，他当时觉得我是全英国最不情愿、最迟疑的改信者。但是，当鲁易师认真的信耶稣的时候，他扎实的学术的底子就成为了福音最强大的载体。他当时不单是剑桥大学的中世纪文艺复兴文学的教授，他也成为了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平信徒护教家。如果要说他呢，一定要说他的一个好朋友，就是 J.R.R. 托尔金，也是小说作家，魔戒的作家 Lord of the Rings。 他们两个呢都是牛津大学的教授，共同呢就组成了一些的小圈子，就一起呢经常讨论一些的北欧神话、语言学啊、古老传说啊。他们呢就是在这个讨论过程当中呢就不断寻索真理。 不断去找，发现有些神话不一定只是谎言呢、啊，而是可能是早期人类他没有办法用很仔细的文字描述出来的时候，他们对神的真理的一些回想。托尔金最终开创了中土世界这个魔界，鲁伊斯就是开始了这个纳尼亚传奇。鲁伊斯最伟大的成就，把深奥的基督教信仰放进去通俗的文学当中。在纳尼亚传奇当中，那个狮子、阿斯兰呢，应该大家都经常听过这个故事了，就是耶稣基督的化身，犹太的狮子嘛。所以呢，他其实在描述代赎，描述复活、万峰老师说也没看过他的纳尼亚传奇，觉得好长啊。但是我们要想想，为什么这些小说能够影响整个世界呢？就是鲁伊斯把小说写出来的时候呢，他的核心就是为了绕过那个看守大门的龙啊，是什么？就是如果有个人走过来说，我要跟你传教，我们肯定很警惕嘛，谁想听人平白无事就说耶稣呢，对不对？那但是如果我用一个小说，我用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跟你聊的时候呢，我们就放下了那个戒心。当人为这个故事的情节流泪的时候，他们心灵的防线就被打破，然后福音的种子就不知不觉地慢慢种在读者的潜意识里头，然后把这个文学化为最强大的宣教工具。所以我鼓励你，每一个行业都能够流露出基督的信仰，前提是你的信仰本身得够扎实。鲁伊斯不是为了传教写小说，而是他心里头一直充满了对神的敬畏还有热爱，还有他的信仰扎根的深，所以他写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无论学术论文啊、书信、童话，福音就自然流露出来了。今天不是说我们要成为大作家，而是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有深度的基督徒。当你信仰是扎实的时候，你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就能够流露福音。这个也是万峰经常分享的，我们做福音性节目、分享传教的节目的时候，你的信仰需要是最扎实的，因为你的对象不单是基督徒，更加是对基督教一无所知甚至敌对的人，所以你的根底更需要扎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学习鲁伊斯怎样透过一个小说，写好小说，把福音传到地极，所有人都听说过纳尼亚传奇，还有人付钱给他拍电影呢。
众王都屈膝，捆锁全断开，破碎这宣扬赞美，有谁能阻挡全能真神？有大的狮子，大能的战士，为我们征战，摧毁黑暗权势，关系都跪拜他作前，被杀的羔羊，羔羊的宝血，为这世上的罪，他断开锁链，万民都屈膝在狮子羔羊的面前，万膝都跪拜他作前。众臣们，打开众臣们，为大君王预备道路。他来拯救我们，火上被掳着的自由，有谁能阻挡全能神圣？ 神，谁能阻挡全能真神，谁能阻挡全能真神，谁能阻挡全能真神，
成为消费新货币，
搭子取代传统社交，
脆弱不是贬义，
性别标签正在撕碎，
这一代年轻人让人抓疯。
你听我说，这样子才对。
怎样哦？
你说的对，我的梦想在一步步实现。我说的对，我会比昨天更加的耀眼。就算随心所欲也没关系，至少我勇敢坚定，超越自己。
2月16日星期一到2月19日星期四，除夕到年初三，
刘芳分享
看不懂的细时代。
你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有我万峰在这里，还有呢文慧老师在这里。
嗯，是的。那么现在是早上的8:03。嗯，今天是南方小年，年糕味儿已经开始浓厚起来了。那么很多人都赶着回家，例如呢，在
年糕味儿是什么味儿？
就是年糕的味道了。嗯、
哦，好吧。
你们家不做年糕，所以你闻不到年糕味儿。像文慧刚才说了，我小时候在外婆家住，这个时候已经天天都闻到不同味道的年糕味儿了。那么呢？您家里呢，是不是已经开始呢赶集办年货了？刚才呢，再也不孤单，就跟我们说他准备呢从内蒙回家乡了，坐火车。哇，文慧好喜欢坐火车的。
你能抢到票已经感谢神了吗、嗯、
我相信应该是早些时候就买了，不会现在买，现在买真的很辛苦，不一定抢得到票。那可能你要取线回家了，例如呢你本来要回河南的，那你直接从山东回河南好快，可是现在没车票怎么办呢？那就先去东北绕一圈，再从东北回河南。
这样啊，
很多人这么多年不知道吗？很多人都取线
回家。内蒙去东北有点要花点时间才能绕完呢。还有那些高铁不是真的很高呢，
是是
那些有点慢的铁。
是，所以很多人就是在最后一刻除夕夜终于赶回家了啊。那希望大家路上平安。那其实呢回家好开心啊，但是过年呢有一个让人烦恼的事情，就是我们说的，哎呀，这个社交走亲戚，有人就要避年，有人就像万峰老师干脆呢就在家里打电动，让人家上门，不去人家那边串门。那怎么办呢？特别是呢我们在社交场合很难呢跟大家呢，就是像一些我们说会来事儿的，会说话的，哇，如鱼得水，我们就是处处碰壁，我们觉得坐立难安。那怎么办？今天我们就告诉大家跟人相处如何落落大方。
嗯，那落落大方，我经常被老婆说我不够大方。
不会呀、啊，
就是、太抠门。
不会呀、啊，相信呢，所有
一出来就觉得，嗯，万峰你就是俗。
他就是人来事儿，而且呢、嗯、还人来疯呢。我觉得万峰老师是这样的。那 怎么样落落大方，但是不要太过了，像我们的万峰老师，人来疯啊，人来事儿，就是呢在跟别人互动的时候，你试着把注意力从对方怎么看我转移到我们正在做的事上，或者我们正在说的事情上。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呢，自己没办法打开社交话题或者是社交圈，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太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们了。今天我穿这样子，哎呀他们都不是这样穿，今天我的发型怎么样，哎呀他们会不会觉得我今天气色看起来不好呢？你就是把所有的焦点都放在自己身上，然后呢担心评估别人怎么看你，或者你讲的这句话就不断的回味我刚才讲这句话的时候万峰老师的眼色怎么样，
人家真的会对你有看法的，
会有看法又如何呢？昨天我跟一位同工在谈，他就跟我说，哎呀这个某某是不是不喜欢我，那他好忧虑啊，他好愁烦啊。我就跟他讲，好吧，第一没有这回事，那他不太接受，那最后我就问他，
人家不喜欢你就不喜欢你、啊、
对，我就说如果他真的不喜欢你，好吧，就算真的像你说的他不喜欢你，那又怎么样，那又怎么样，对吧？他回答不出来。我说那又怎么样呢？难道他不喜欢你就可以把你杀死吗？难道他不喜欢你，你的世界就不存在了吗？难道他不喜欢你，你就不再是上帝的孩子吗？
那再也不孤单就问呢，就有时候呢为了过老家社交呢而无语，因为呢长久不见面，其实不太认识，只是血缘有关系，但是呢亲戚见面有些时候不知道说什么才好，那你就在那个回家的路上先想五个题目，你就说来说去都是那五个就好了。
对，
他你说到第五个既然不熟悉，他就不记得你说了第一个了。
对，所以呢可以像万峰老师这样的想五个题目，那文慧再加一条，
哎，推荐良友电台。
对了，还有哎，推荐良友电台然后你要熟悉你常听的良友电台至少三个节目，那你要说出它精彩的地方，还有播出的时间，还有播放的渠道。
对，你就说我平常听了一个很好听的电台节目，每天都听，你
早上的线上今天，然后你不要从信仰的角度，你说那边呢有这个讲
每天都有健康资讯，
对，
是吧？
例如那天呢就告诉我们，你知道近视的人不可以吃什么吗？对不对？那你就是记住这些
谈资。
对了，然后呢你就跟他说，
你就跟他说，其实我也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好，就是呢那个节目的人呢提醒我，
对
呀、哎、你快点去听吧，很有用。那
还有你跟他说，你知道呢指环王是吗？
啊，对
对，作者是谁吗？哎，我告诉你，
原来他是基督教小说呢。
对，还有他有个好朋友也是世界文豪叫鲁易斯呢。那所以呢这个节目都有介绍，还有这个节目呢你听过这个什么叫做什么斩杀线啊，死了吗？还有我们说过什么证实症啊，对不对？
文慧老师已经给你开了十个题目了哈，所以你回去应该能撑得住了啊。
就是呢预备好，你先预备好，你没有预备然后就去走亲戚，然后你又打不开话题，彼此又不熟悉，一年没见现在突然要见，讲什么呢？你要预备。
对啊，有时候真的我都在想，哎，这些都不是我选的那些亲戚，我也不想跟他结识，但是就是为了这个血缘关系，我就跟他绑定在一起。
所以刚才万峰老师也说了一个很重要，主动权要抓回来。第一，不要再聚焦在自己身上啦，也不要那么在意别人到底怎么样，他接得上话接不上话都不重要，
可能他比你还害怕呢。你开了什么鲁医师啊，
对啊，
指环王，他接不了啊。
对，然后没关系，他接不了你就继续说，说完好然后就再见。那其实光一个话题，像今天我们说的，你知道呢近视眼最好不要吃什么东西，或不要吃太多什么东西，那他可能就跟你讲，你说原来是甜的，为什么是甜的呢？你就如果你记不起来，你就跟他说，哎，你可以去听2026年2月11号良友电台的线上今天，然后他就说啊，什么是良友电台？你就开始介绍了什么是线上今天，这个节目是干嘛的？你就跟他说还直播呢，有万峰呢。
对，然后呢他们打不开你就帮他们打开，
对了，
这个很重要啊。
你看 对不对？所以呢，聚焦，
所以已经撑了一个小时了，这样做的事情啊，
聚焦在你准备的话题上，然后也聚焦一些你可以动手。
对了，清风笑就说呢，亲戚朋友都在问找到对象了吗？在哪里工作？收入多少？这个就是主动权掌握在他身上，
嗯，
你要把这主动权转过来，哎，你掌握就好了嘛。
是，如果是找工作，你的工作怎么样？哎，你就说我现在做什么工作，然后你就立刻开启话题，你就说你知道吗？现在呢，这个最流行的行业是什么？或者现在呢，你知道 AI 多厉害？有什么工作会被 AI 取代呢？你就开始跟他讲 AI， 你说这个不是我擅长的，那你擅长什么呢？在你现在工作的城市有没有一些所见所闻呢？那就
因为没话说，长辈才问你有没有对象，
对，
有没有工作，多少钱。
对对。
但是呢，有些时候呢，万峰这样会聊的人呢，面对长辈呢，他就觉得你答案不对他的题目，
嗯，
我就问你现在有对象了吗？你就东拉西扯的，然后就开始骂我了。
哦，好吧，那你就听他骂呗。
对啊，我说你见我就是为了骂我。
哎，对了，开始撒娇模式出现了。卖惨出现了，对不对？我们就服个软嘛，对不对？让他呢，其实他骂呢也在表达两方面，第一他关心你，第二他的权威。在这个时候他不卖弄一下他的权威，那他这一年不就白费？他就等着你回来好好的说你一顿，嗯，对不对？表达一下他对你的关心，对不对？那就给他说嘛，对不对？好，所以这是第一，不要把焦距再放在自己身上了，主动的抛出话题引对方的注意，然后呢你就焦距放在你说的事情上。还有我刚才说真的准备一些可以动手的，例如
动手的拿刀子，
不是，例如跟他一起找良友电台，
哦，
就是有一些可以做的事情，他们就会
对搞些活动，因为他们也喜欢你的灵活性。
还有例如跟他们一起刷个视频嘛，例如你讲到什么事情，你说对啊，我最近就看抖音有那个视频，马上打开抖音刷找，然后让他们一起看，我相信可以解决部分的问题。
还有呢，长辈们可能都很喜欢数据的问题，结婚了吗，
嗯，
谈恋爱了吗，嗯，有多少钱呢，啊，那些都是数据，
嗯，
都是一些资料。
对，
那我们要帮助他呢，那个感受，
嗯，
应该说我看到你很开心啊，
嗯，
那些的东西感受呢是不能评价的吗？数据是可以评价的
吗？对，你千万不要告诉他现在中国有多少单身人口啊，什么现在丁克族啊什么，不要告诉他，因为这个是冷冰冰的，还有他装不进去。这个时候你要诉诸感情，是的，你要跟他讲，对呀，我单身吗？我知道你关心我，可是呢，我每天还是很快乐。为什么？因为早上听线上今天。
对了，所以呢，嗯，原来大家都是良友电台的推荐人，
嗯，
没有你们作为电台的推荐信呢，我们电台就不能更多人收听，更加其实你应该作为耶稣基督的推荐信，把耶稣基督分享开去。
好，还有第二个方法，当你呢感到紧张拘谨的时候，哎呀，真的谈啊谈，对方就是什么都接不了，
嗯，
话题都准备好了，但是他不接，我一直讲讲得好尴尬，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就在心里头提醒自己，我们不要紧张，对方呢讲不上话没关系，我现在最需要做的是什么呢？继续引导他加入话题，这个话题他没兴趣，这个话题他谈不了，那我还有下个话题。
你有十个，就十个而已，十个都用完了，他都回不了。
十个
那差不多要走了。
对，差不多应该走了。
要回家了。
是，那所以这个就是呢，怎么样落落大方？其实落落大方最重要的就是呢，你不要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也不要太在意对方的回应。那你要记得，一年就这么一次，所以呢，让他说呗，他要关心你就让他关心呗，那服个软卖个惨，像我们的万峰老师这样。
对啊，有些时候呢，你知道某些长辈呢总是围绕着你停留在某些的主题身上，
嗯，
例如西服月的长辈永远都说你不要信啊，你信了病都没好，这些的问题，
嗯，
你就不要陪他玩这个话题吗？你陪他玩这个话题，你又伤心，你又不开心，
你就不要跟，
然后他又不开心。
对，不要再跟他解释我们信主不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不用解释了，
不用的解释了，你就跟他讲，哎呀，
转移话题很重要，
转移他的焦点，同样也是 转移你的
焦点，还有把它变为感受。
嗯，
就是变为感受呢，就不能评价。
对呀、啊，我的病没好，但是我很开心啊。
对呀、啊，
为
什么
开心你知道吗？哎，你就把它转移了。
啊、近期啊，哎呀，不要说这个了，这个都说了这么多年了，我们说。
近期我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哎，就说说我们的见证啊，你跟这个其他听众朋友互动的事情，好开心。近期我听到了，我听到一个电台的节目啊，那个主持人两个人在那边对杠，哇！我每天早上听到他们两个对杠，我就好开心啊。然后就开始介绍良友电台，怎么办？我们今天都在讲良友电台推荐，好了，
好，欢迎收听 iRadio 爱广播。
所以呢，今天我们已经呢告诉您呢这个什么武功小册子给您了，那请您呢可以呢继续的去实践一下，如果有问题来问万峰老师，
我们一起来研究。
对，问万峰老师，他比我更厉害呢。
孙女啊，你看你埋在土里的种子啊，不单单变成大树，还长出很多叶子了，你风一吹，你看就摇摇摆摆的。
哦，是叶子好像在跳舞哦。之前还是细嫩的芽，那现在跟我差不多高了耶。可是它的树干还很软，那会不会很容易断呢？
放心啊，上帝会看顾他的，就像他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在软弱中变得坚强。每一片的叶子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盼望。
嗯，爷爷，那我们继续祷告，让大家都看到从上帝而来的盼望。
好啊，好啊。
2026线上今天与你一起
在等候中看见神的美好预备。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
箴言3:5-6，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你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箴言书3:5-6是我们这周要背的经句。那我们昨天呢就说了，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今天我们来查考，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那么吕正中的译本是怎么翻译的呢？
就是说呢，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你都要认定他，他就使你的路径
平直，哇，这个好重要啊！指引你，然后你走的路是平直的，
就是铺路的。
对，那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些圣经词汇。认定啊，这是一个命令句啊，可以直接翻译为认识或者承认。那么思高译本就翻译为体会，而现代中文译本就翻译为以什么为依归，也就是呢，以耶和华作为依归。箴言书的作者强调，甚至命令受教者要认定他，不仅是指认识承认神，更要亲自的体会神，以神为人生的依归，经历神的带领，这带领就是神必指引道路。那么接下来他必指引你的路呢，原文是他必使你的路途平坦平直，就是刚才万峰老师说、
因为呢路平了，其他都是不平的嘛，那你就跟着平的走，所以就指引了嘛。
是，那指引呢直接翻译是使 持往，就是清除障碍，使人能够向前直往的意思。
对，就好像高速一样，都是它平的，外面都是烂的，所以你就走高速咯。
哎，很好很好的一个解释啊。那么箴言书作者也指出了一条做智慧人的路，我们若在一切所行的事上，第六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第七节，而是认定神的旨意，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第七节，那么神就必为我们铺平路途。相反的，如果一面呢仰赖耶和华，一面坚持自己的意思，只走自己想走的路呢，那么就不是专心仰赖神了。那么如何实际操练专心仰赖，认定神，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呢？
就是靠神咯，祷告咯。
在日常生活的大小事里头，时刻仰望神，承认神的主权，并以神的旨意作为依归，那么这样呢，就会蒙神的带领跟指引的，走在神的旨意中。
你看，我说四个字，你说了这么长，
好吧，
我就祷告咯，
好吧，
看圣经咯，
让你问问题吧。
好了，你经常依靠自己还是依靠神呢？为什么会依靠自己而不靠神呢？
张弟兄，
张弟兄，早上好。
哎，文慧老师、杨金龙老师，你们好。
哎，早上好。
早上好，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接到您的电话了。
我那个礼拜五早起要去参加聚会。
那今天没有参加聚会啊？今天就可以打了。
那有点事情，我想今天打个电话。
哦，有点事情。哦，那什么事情可以告诉我们吗？我们可以一起分担。
我们村里叫合作医疗。
哦。
发奖品呢？
哦，哇，替你高兴啊！你拿到奖品了吗？每个人的奖品都一样吧？还是有大奖小奖啊？
都一样，
都一样。来吧，你今天呢去拿奖品，所以呢就有时间打电话给我们。好，我们为能发奖品来感恩，因为我们的张弟兄能打电话来。有没有想背金句啊，或者读金句，或者你想分享的？
我有想背金句，我这个礼拜也没有预备，我今天是刚才看了几遍经文，我这和大家背诵经文，也祝福第五空间的每个肢体。
嗯，那你读也行啊。
感谢主啊，神赐的智慧一定要能背的尽量去背，感谢主。那下面我开始背诵了。唯有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其中的万物，海和海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要敬拜你。
阿们。哇，我觉得要给你鼓掌鼓掌。
对呀、啊、对呀、啊。
愿天上的天来赞美你，愿天上的
神。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金句，
都要来赞美你。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我们今天呢一起来祷告。主要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今天小年，请你帮助我们，真的透过这个年呢，我们彼此能够跟家人团圆，哪怕我们真的可能跟家人呢没什么话说，也很难说，请你帮助我们，也能够透过这个机会能够跟他们慢慢建立关系，建立那种互信还有互相相爱的关系。主要我们知道亲戚呢，这个不是我们选择的，是你赐给我们的，请你帮助我们啊，可以学会合一的应对，也同时间真的懂得怎样去回应他们很多的挑战。我们也为弟兄姊妹呢，现在要回家过年的时候呢，可能要吃很多东西，不要长胖，
来祷告，求你帮助我们还是保持健康的身体。今天呢要去出发去不同地方的，包括阿琴啊，包括再也不孤单啊，都在这个路途上的，求你保守他们的旅程。可能要坐很长途的火车，很长途的那个交通工具，就请你与他们同在，在一路上有平安。开车的时候高速不要堵，还有呢，如果坐车的时候呢，也是平平安安享受他们的路程，享受他们的这个日子。主啊，我们也求你纪念我们，真的在这段时间，可能呢有很多人还在努力的工作，还在拼最后几天把工作要完成包括良好电台的同工们，请你保守我们，真的能够呢在面对这些工作的时候呢，都是能够一应付，同时间呢也能够把他们做好做好这个年关的见证。年关虽然难过，但是保守我们年年的平安的度过，请你帮助我们，也是在这个时候，也是最后一个礼拜的显现期，请你帮助我们看到在我们生命当中怎样彰显你的荣光，同时因为你的临在，我们保持那份颤抖的心让我们呢真的能够懂得你的荣光照射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能够同样反射你的荣光。我们在这样多的祷告都请你一纪念，特别纪念今天没有人去提出他们病要祷告，只有我们为此感恩，但是也继续纪念他们。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以爱报爱是自然现象，以爱报恨却是超自然。
爱是我们爱忏悔的光的墙，我们相信主爱的力量。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我看到大家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除了谈这个回家的路程，也谈到呢这个走亲戚深交啊，社交啊，彼此关心，还有一个过年的时候也常常可能成为大家里头的一根刺或者是一些烦恼，那就是人情。
嗯，对了，
例如这个红封包压岁钱，哇，给来给去的，那一笔开销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听电台所以通常会内向一点点呢？
怎样？
因为听电台都是听啊听啊听啊，我们学习不听电台去说说说。
不是，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这个说的问题，现在是要给红封包这个一笔钱啊。我知道呢，对某些家庭来讲呢，这也是过年的一笔开销。
对，
所以纪念大家，对，纪念大家了。
好了，在这里呢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也纪念清风笑的妈妈病了哈。待会儿我自己祷告。好，我是晚风，
我是文慧，
好，明天见，拜拜。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珍惜。